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过来的路上应该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哈，因为下雨的关系哈，也有路滑。感谢神能够帮我们带到他的殿中来，我们来敬拜他。这是我们的福气哈，因为有他的爱，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借着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他。感谢广东主哈，为我们带很美妙的诗歌，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在当中啊。最后还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是我们怎么样回应对神我们一生的奉献。感谢神啊，在过去两年里面，好像我常常在想，过去两年好像我的生命被偷掉了两年，不见了哈。因为本来是很自由的哈，可是我发现这两年里面，神对每一个人都很公平。怎么说呢？这个病菌不一定是因为怎么样你才会得到，我们不晓得谁会得到。很多人原来计划好过去两年要到哪里去玩了，结果哪里也去不了。神很公平，但是这两年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过这两年的生活，我想每个人的 lifestyle 都受到一些影响。我们很多聚会变成在网上，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让很多在其他地方的，甚至我们教会离开我们教会回到国内的，无论是在台湾、在中国、在其他地方，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神没有离开我们，神绝对没有离开我们。神从创造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是我们的主，他就负责任了。我们对神很有信心，我们知道这个疫情会过去，然后我们更要知道我们是活在怎样一个当下。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天国啊，如果记得的话，我记得以前王牧师常常说，他有讲跟讲过哈，有点像开玩笑。他说他以前在以前的教会，他把同样的主日的 sermon 讲了好几次哈，有人没有发现哈。王牧师说他讲的都很重要，所以他要多讲几次。我上一次在讲台上是在一年多以前，在2020年的11月，那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主题是王的智慧哈，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王是谁，应该记得哈，我不记得没关系哈，是那个所罗门王哈。所以我需要那个 switch， OK， 我有那个吗？可以吗？跟你拿一下哈。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有几段经文哈，字不是很大，可是我们看能不能很快把它读过去，谢谢。哦，这里有几段经文，主要是要来带出天国的这个主题哈，它跟你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天国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来，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唯有你是我们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二段经文在生命记七章六节，我们一起来。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第三段经文是在新约的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度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也人也不得说看哪在哪里，看哪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第四段经文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最后一段在启示录21:1-4，我们一起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几段经文里面都有提到天国，也有提到我们的跟天国的关系是什么啊？那我们最后会再回来看这几节经文。好，我来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讲的，有一个国，有一个王，在地上的王，他是在圣经里面所记录最有智慧的一位王，也是最有财富的一位王。如果你记得上一次我在讲台上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讲的就是传道书，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王，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一位王。这本书叫传道书，顾名思义，他是把所有的人都召聚在到他的面前来，他来传讲神所启示他所体会的智慧。一开始他就讲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再一次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所以这本书 整本书就是在解释说虚空的虚空是什么意思。第三章接下来，第一章后面又讲到说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所以这个虚空是因为在日光之下，在地上的国我们所追求的最后都是虚空的。虚空的原因是什么？3:1说，因为凡事都有定期，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这句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活在地上， We are bounded by 什么？我们被时间所控制了。我们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已经面对死亡，我们离我们的死亡是一天越来越近。人在日光之下是有限的，但是所罗门他有一个体会，是神启示他在第五章十八节他有讲到哈，他讲到说这也还在日光之下的事情，他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对他来讲是神赐的一生的吃喝，他神给他的保障，他可以享受日光下劳碌得来的好处，这是神给他的份，英文叫 portion。 你去吃一份菜，我们说量大小叫 portion， 对不对？神给你也有你的 portion， 神给我有 portion。 这个 portion 如果是让你能够吃喝的话，是神的恩典。我想如果站在所罗门的眼光来看，他所得的，他所享受的，他可以自夸说这是他自己劳碌所得来的。最终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的体会是这神的恩赐。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其实很容易就这句经文可以 apply 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资源，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第7:2，我 highlight 了一下上一次我讲的里面有几个比较有意思，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第七章第二节这边讲到，往遭伤的家，伤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我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什么意思？如果这两个让你选，今天有机会你有一个朋友家里有喜宴，可能是嫁女儿或是娶媳妇，有一家是个商家，你想你会去哪？我们想我们应该去欢乐的那一个。为什么所罗门在这里会告诉我们说去遭伤的家会强如宴乐的家呢？因为你去遭伤的家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一个死亡，你面对的是一个人的有限，所以让人会去想到说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的结局除了死之外还有什么。所以在三章十一节这里所罗门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叫永远安置在人心里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让我们去思考永远是什么，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把这个永远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上一次在分享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你在跟你女朋友或现在的太太年轻交往的时候，你常常会跟她说我爱你，爱到什么啊？没有人敢讲哈，爱到海枯石烂，有没有哈？海怎么会枯嘛，石怎么会烂？意思就是说永远的意思哈。简单一点讲，就是我爱你到永远，可这永远还是有限的，因为我们还是被这个世界所限制了哈。所以再次回顾传道书，这个地上的王，世界我们认为最有智慧的王，他所体会出来的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无论是喜乐、财富、权势、欢宴、情欲、智慧、长寿，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公义等等。虽然智慧胜过愚昧，能取自己的份，但在劳碌中的喜悦是，这是神的恩赐，但在日光之下，因为有罪有死，所以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是短暂，是有限的，是无法理解，甚至荒谬和讽刺的。为什么是荒谬讽刺的？你如果看传道书里面，我就常常在想说，如果嘿，所罗门既是那么聪明，又那么有权势，那时候连示巴女王都来朝贡他，他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在他所治理的以色列国里面还是有不公平，还是有人被欺压，他自己讲的。我那时候看到这里我就一直抓我的头，我想可能抓久了就没头发，我就在想说奇怪，他这么有智慧的一位王，他都没有办法把他自己国家治好，而且他写得很清楚，他写得很清楚，反映得出我们人是有限的。无论你多厉害，你有可能是公司的 CEO， Steve Jobs 曾经叱咤风云，可是今天他已经不在了。让我们要去思考永恒是什么。属地的智慧只有在日光之下，只能想到有限的，没有办法理解的。最后所罗门在传道书最后一章里面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要遵守他的诫命，然后呢，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罗门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因为在他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出生，可是神启示了他，告诉他说，你要敬畏神，你要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之后又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是讲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所罗门得到神的启示，讲出这样的话，他不知道这个将来这个审问、这个审判是什么时候，他不知道。可是他知道神会审判所有的人，还有我们心里面的事。讲到心里面事，我们常常中国有一句话说，你心里面事谁最清楚？你自己最清楚，神也清楚了。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必要审问。箴言里面，箴言三千句里面，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一句，就是9:11，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智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认识至圣者。好，这是我们的回顾哈，已经讲了大概20分钟，好，很快的。传道书1:15又讲到说，所罗门说，这个世上的路是弯曲的，没有办法辨直，太多问题了，缺少的不能足数。所以7:13他又说，你所罗门又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是委屈的，谁能变为直呢？在他的眼中，神给我们的路是弯的，可是他知道，他认为有一定有可以让他变直的。一直到了新约的马太福音，我们看到当时施洗约翰出来传讲悔改之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以赛亚也预言过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很像武侠小说哈，我不太看武侠小说，你问我金庸，我知道他是个作者，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任何的武侠小说。我知道武侠小说都有一个气质哈，都是留了一个伏笔，然后后面有一个什么东西。这里其实就是旧约有很多预言，已经预言的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这个弯曲的路修直的这个人。这个人，所以从那在马太福音4:17开始，耶稣就传起道来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天国在这个时候就常常被耶稣基督拿出来讲。我先把天上的王跟地上的王、日光之下的王做一个很快的比对啊，在上一次的讲道里面我们也有提到，天国的王是基督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都知道啊，他有一些属性是全能、全知、全善，他是自有、拥有。他是永恒的，他是圣洁、公义、恩慈、良善、信实的哈。他战胜了死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是那出熟的果子，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得到这样的应许，当我们在复活的时候，我们也是永远的。将来他要来施行审判，这位王将来要来施行审判，到目前还没有发生。可是这是一个预言哈，他来会带来新天新地，做王到永远。所以我们今天的 focus 就要从日光之下的所罗门进到我们所谓天国的王，他所带来的天国是什么，他跟你我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天国是什么。在1年多以前，当我分享所罗门传道书的时候，那时候美国政治是很怎么讲，是很热络的哈，因为那时候是在美国大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地上的国常一些问题啊都存在，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国一个政权啊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来看天国是什么，我 我们知道天国的王是耶稣基督，是天国是主神所掌权的一个地方，可是作王的是基督，耶稣基督是神旨意彰显的地方。天国的成员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如果上个学期你们有上主日学，丽秀姐妹在我们当中分享的就是天国成员里面的要知道的，我们所谓的天国的宪章，八登山宝训，主耶稣第一次出来讲到的。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了40天的试探出来之后的第一篇讲道，我常常称它为是他的就职演说，所以是很重要的。他讲到天国是什么样的样子，然后在马太福音13章又讲到天国的比喻，这个是很难懂的。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花很多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之后有机会你可以去看，在第13章里面耶稣讲了很多有关天国的比喻，包括撒种的比喻、麦子的比喻、芥菜种、面酵等等。最后有天国的实现，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还有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千年的国度，还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有讲到。好，天国的子民，什么是天国的子民？是你跟我，我们都已经是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这个图你看得不陌生，因为如果你有参加属灵四律的课的话，这里面图有出现过了。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就是你看到图的最左边，最左边就是我坐在我自己的宝座上面，我是属血气的，我是属血气的。那么英文叫 nature 或是叫 flesh， 叫 flesh。 那么到了哥林多前书，我们去年才查了哥林多前书，在3章1节这边，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当我们在主里刚信主，或是甚至已经信主很久了，不是信主久的，就是属灵生命很成熟的。我信主已经40-50年了，你们看我成不成熟？那问我太太就知道了哈。所以我们在信主之后，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属肉体，我们还是体贴肉体。马太福音罗马书8章6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什么意思？我们会不会体贴肉体？会。我们肉体一天一天要老去，可是我们的灵要一天信是一天，所以很重要。我们成圣的路就是像我们从第二个中间那个要往右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再次让我们知道说，一个属天的子民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情况。天国的宪法刚刚有提到，马太福音5到7章里面讲到，里面第一个八福的第一个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是什么意思？邻里饥渴的，在神面前永远认为需要神的人。回想你的一生，多少时候我们把神丢在一边，哪怕当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时候，常常会这样。神，你不要管我这个事情，我可以的，不需要你。可是我挑战各位，我挑战我自己，有一天我一定会跟神说，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因为我要去面对一件我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死亡。 可是神已经给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当人碰到病痛的时候，是最无奈的时候。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我们肉体会过去，神会给我们新的肉体，神会让我们复活。我们刚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查的后面那段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天国的子民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都知道。还有在这段主耶稣基督的就职演说的讲道当中，他特别把旧约的律法阐述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对旧约诫命的态度决定他在天国里面的地位。所以他说什么？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他告诉我们说，你读新约的时候，你要去读旧约。你读新约的时候，你要去读旧约，它可以帮助你了解新约。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律法让我们知罪，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所以神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帮我们做。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债必须得付掉，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义。神是圣洁的，所以这边讲到进天国的门槛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我当基督徒四十几年我受洗以后，我们常常会取笑文士跟法利赛人。这里耶稣说要进天国的门槛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有没有义？有。可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在马太福音这里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可是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马太福音23章27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耶稣说的，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提醒我自己，我今天在哪里，站在各位的面前，我是不是很好看，除了没有头发？好像是一位很爱主的弟兄，可是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跟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只做给别人看。神说他看内心，他不看外表。所以天国子民的条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是看内心的，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他站在街头祷告，恨不得每个人都看得到。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也讲到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我们就来看旧约的律法，大家都很熟，在出埃及记20章3到7、17节，还有生命记5章1到21节。出埃及记是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在旷野里面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神就把这十诫给了摩西。之后在摩西带了以色列人已经进到约旦河的东岸的时候，神没有让他进迦南，对不对？因为他有一件事情得罪了神。 他在那个地方，摩西尽他最后一份忠心的责任，就是把神的诫命重新讲一遍，叫做生命记，重申一次啊，命令重申一次。这是他在交代给约书亚，当约书亚准备带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他再重申一遍，所以这叫做生命记。在这两个经文里面都讲到十诫，好，我们就不读了哈。你再看上面，总共有十个诫命，下面六个，十二节到十七节是跟什么有关系的？跟人有关系的，跟你的父母，跟人有关系的。前面四个诫是跟神有关系的。第一个诫就是神是那独一的神，除了他没有其他的神。新约里面到了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耶稣花了很多时间把这几个诫命重新讲一遍。他说不可杀人，什么叫不可杀人？不像十诫里面字面是说你杀了人才算犯罪，他说你向弟兄动怒就杀人。讲到奸淫罪，他说见妇女动淫念就是犯奸淫。耶稣没有把十诫废掉，他把十诫的真意讲得更清楚，讲得更清楚，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生命记里面在重申摩西重申了十诫之后，他在第六章四到五节他就把神的诫命总结出来，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耶稣又把登山宝训他讲完之后，神的诫命再 summarize 一次，他说一样，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多了一个尽意，爱主你们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那加了爱人如己是第二条很大的诫命。这个爱人如己是什么一个概念？就像好撒玛利亚人的概念，一个撒玛利亚人跟以色列人是不来往的，以色列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在 路上看到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抢，他就起了爱心。天国的成员是真教会跟真基督徒，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天国的成员，还有我们的教会组成的教会。加一个真，为什么？因为有些基督徒不一定是真的基督徒。我没有办法来 judge， 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论断神之道。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求来省察，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怎么样成为天国成员我很感谢刚刚敬拜赞美团已经把今天的信息全部都讲清楚，讲得很清楚了。圣洁分别出来，圣洁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 set apart， 分别出来是没有瑕疵的。你讲到没有瑕疵，我第一个 反想法就是做不到，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可以做得到，可是神要我们能够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哈。在彼得前书利未记也讲到哈，是彼得前书说，因为经上记着说，这经上是指 利未记，你们当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是神说的话。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如果不圣洁，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再次和好，我们回不到神那边去。所以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常常要思考，在约翰福音第14章14到第19节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记载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要到客西马尼园之前，他为当时的使徒还有跟从他的人来祷告的一句话，这一段话，他跟神的祷告，他说什么？我已将你赐的道，你的道赐给他们，我就是耶稣，我已经将神你所赐给他们跟随我信神的人使徒们，我把这个道都赐给他们，可是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作脱离罪恶。你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话其实是很容易懂的，讲得很清楚。求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神的道就是真理，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基督徒英文来讲就说 Christian， 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 We are in the world but we are not，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以弗所书1章13到14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圣祭为印记。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职，只等到神之名，原文作产业，被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当我们听了真道，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的福音之后，这个救恩的福音是什么？信了基督，很清楚的哈。后面讲到信了基督，既信了他，就受了应许圣灵为印记。如果你是基督徒，真基督徒，你身上会带一个 passport，你的 passport 就是圣灵，这个印记是会带着你，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走在耶稣在前面，你走过去说：“哎，耶稣啊，你认识我吗？因为我求告过你的名啊，我信过你。”耶稣要看的是你有没有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是得基业的凭据，是一个职，这个职英文叫 deed。你们去买房子不是会有个地的吗？就是你的产业，你会，这是你的凭据啊。所以常常你要省察自己，圣灵是不是在你心里面带领你，神是不是在你心里面作王啊。好，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今天敬拜赞美团有带我们一首诗歌，叫我忘了叫什么哈，可是我只记得圣哉圣哉圣哉，有一首很古典的歌，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从小唱到大。为什么要唱圣哉上三次？因为我们要歌颂的，我们要赞美的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奥秘，很难理解的哈，因为我们做三位一体是一个神有三个 person， 一个神有三个位格。好，那我想我这边我要 touch 大概讲一下什么一个概念，因为跟你跟我有关系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从在儿童主日学一直到其实现在常常也都是这样，老师一问答案耶稣，那谁敢跟你说不对，都对了嘛，对不对？小时候啊，老师问哎什么什么答案啊耶稣啊，有一次老师问说你爸叫什么名字啊耶稣啊，这没有在听，没有在听问题直接回答哈。我们认为耶稣就是耶稣是答案，是我们的答案没有错，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可是我们要知道他跟父跟圣灵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这边我大概讲一下。罗马书有讲到11章36节说为万有都是因为哈，万有都是本于他，对不起漏了一个音，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里的他是指父，父神，万有都本于他，因为父是创造的源头，是创造的源头，一切都归于他，所以本于他，归于他。以弗所书2章17到18节特别讲的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什么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好，这里讲到有远处的人，有近处的人，还有两下啊，哪两下？这边是保罗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近处的是犹太人，远处的是外邦人，都一样被一个圣灵所感，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到进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如果不信耶稣，我说我只信神，不是得救。得救的确据是在于借着主耶稣基督，你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再跟我们的父和好。所以救恩是借着圣子通过圣灵的感动得以进到圣父面前。万物都本于归于圣父神，借着圣子神通过圣灵神。这一句话，这两句话把圣父圣子圣灵跟你我的关系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我上神学课程里面帮助我很大的一个部分。几个介系词， All things are from and to God，我们是神所创造，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是回到父那里去，我们是回到父那里去。但是我们能够回到父那里去，是一借着圣子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我们今天走在成圣的路上，是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走每一步的路啊！希望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好，那这个心呢，是我好去网上找来一个图哈，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在学校里面一位教授跟我们分享，我觉得他讲得很好，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一开始我们读了马太福音7章21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不是只有求告主名，求告主名你可以得救，没有问题。得救之后带出来的圣灵的感动，跟圣灵在你心里面所做的功，会让我们能够去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这两个是有因果关系，可是不能只有一个。所以这边左边有一个信心哈，这个心是一个信心，我们的信心，信心如果没有那两只脚，就像雅各书说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是死的。信心会带出顺服，哪里看得到顺服？看耶稣的一生，耶稣的一生从他开始 出来讲道，他有没有讲他自己的话？撒旦问他在旷野试探他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什么？经上记着说，我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出的是他的顺服，他在地上的见证就是顺服父。为什么他要顺服父？因为他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是一个榜样。所以我们有信心，我们必须要顺服，我们必须要遵行神的话语，很重要的。那么有一些人是腿很粗，那个心快要爆掉了，很小，那种我们就叫做律法主义者。可能法利赛人比较偏那一张，所以我们常常要注意这个当中是有个 balance 在这里。所以一开始敬拜赞美团里带我们读过这段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的善良纯全可以喜悦的旨意。心意的更新变化是我们在成圣的一个过程里面会有的，不可能我们信主一信马上就变得很好，不会的。神会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就开始走，我们越走脚越粗，慢慢我们就回来认识神越多，我们信心就越来越大，信心越大我们就能够越顺服神，走得越多，腿又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长成生量的一个概念。好，很快的到最后我们就讲到说天国的实现，真正天国的实现还没有到来啊。我们知道当下，我们知道天国已经在了，在哪里啊？在这个经文里面特别讲到路加福音17章20-21节，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到来，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到来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是说在你们的中间。在哪里看到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我们如果一天到晚在吵，这是神的国吗？应该不是吧。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都是代表神的国。所以我们走出去，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什么好觉得不好，不好说的。所以你在工作上面，你可以让你的同事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你该祷告，你该敬拜神，你就把这个生命活出来。他们可能会批评你，因为现在的文化不一样，可是我们不要去冒犯他们，可是我们还是要活出一个真子民的一个样式。最后又讲到人子耶稣会再来一次。我们看到耶稣第一次来是很卑微的样子，不是我们人所认为的国王的样式。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到今天他们还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弥赛亚怎么会是这样子？弥赛亚了，应该是轰轰烈烈、非常有气势的来把当时的罗马帝国给打败。可是耶稣第一次来不是这样，可是耶稣第二次来就不一样了，他就是真正一个王，他要来做审判的工作。当时会有在马太福音第24章30-31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嚎，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原文叫风，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 招聚了来。启示录讲的更多的有关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事情，有很多灾难啊，是有灾难，因为审判是有的啊，神的愤怒会临到，会临到。所以最后这几节经文，希望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你我都是天国的一员，天国的子民。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啊，在马彼得前书这里讲的这段经文，从头到尾都是神的作为。你们是被拣选的，被拣选为成有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君尊的祭司？就是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福音传给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这个救恩的职分，这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再次的提醒各位，这记住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不管当今的国怎么样变动，到底是川普或特朗普或是拜登当中的或是什么，我们有一位主，他是我们可以紧紧抓住的。这个天国已经在地上了，有个 stake 你可以抓在手上，插在你的地上，说 claim 我是属天国的子民，我知道怎么样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子，很重要啊，很重要。好，因为今天是我想借一小段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成人主日学哈。那个我们成人主日学希望就是我们现在有福音班嘛，还有初信造就班。那初信造就班有四门课，这是救恩，这是生命，这是真理，这是圣经。为什么要介绍呢？这些课最后都是把我们带回到真理里面哈。真理可以让我们增加知识，唯有行出来才会是一个属灵的智慧。要活出来有生命的见证。那这个初信造就班常常觉得是初信的人才来上啊。我教了好几年，我从跟 Paul 开始教，那 Paul 回天家了，我现在跟开源一起教了一段时间，其实里面很多真理都是哪怕你是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都是可以来再上，重新再 refresh 一下哈。然后我们圣经课程，我们也想到说将来会比较有系统的来谈新约、旧约概论，还有系统神学等等。我们当然还是会有书卷班，就像过去这 一年多我们有使徒行传，还有这个彼得前后书。那我们也希望有一些专题课程，当然我们很 重要一般就是研经班，牧师花了很多时间来训练培训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从经文里面来清楚明白神的真道啊，这是我们鼓励大家能够去上课的哈，很辛苦哈，可是王牧师花了很多的时间，这是神给他的托付。这个学期的课，我们研经班有创世纪哈，有王牧师的研经班，还有国语班呢，有宋平弟兄会跟我们来分享罗马书，应该是第五章到第八章嘛哈，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啊，讲到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秘诀。那广东组啊，他们要分享的是要教的是以西结书。那么还有福音班，一直都是有国庆啊、晚冬，还有以前有课中在当中，他们默默的哈、一直跟着几个慕道友很长一段时间啊。那这个学期初心造就班是这是真理。有刘飞和凯源弟兄。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也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真的来活出 属天的见证，来帮助每位弟兄姐妹在当今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能够分别为圣，能够分别出来，知道什么是主你喜悦的事情，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成圣的路当中 让我们能够紧紧跟随你，借着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每天走在你的话语你的道路里面，谢谢你，直到我们见你的那一天为止。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